接我穿会衣之日，出乎意外，爸爸第二次中风又好起来。主教定一月十日为行礼日，我切盼这个日子已久，但这个假期居然到了，样样都十全十美，连雪花也来助兴。我不曾对您说过我的母母，雪是我的偏爱物啊。当我幼小时见了白雪，便发狂般的欢喜。这种兴趣究竟从何而来？或者冬日小花，第一次看到眼睛里的，便是大地银装的缘故吧。我愿与我穿会衣之日，自然界也像我一样穿着白色衣服。但在行礼前夕，气候和暖如春，我不敢希望天会下雪。时日晨，气候仍无变化，我便抛开这孩子气绝无实现之理的想头，一径走出院门去行礼了。爸爸带我于修院门外，见我出来便走向前，满眼都是泪，把我搂向心头，叹道：这不是我的小王后吗？于是携着我庄严地踏进圣堂，这是他的圣礼，他在世最末一回的庆日，他对天主的牺牲现在是圆满了，他的孩子一齐都属于天主了。赛琳也曾对他诉说过心愿，他将来也要弃俗入圣医院的。这位绝世无双的好爸爸听了，反而大喜不已，答他说：来，我们同到圣体前，叩谢天主赏给我家所有的恩宠，叩谢天主肯在寒门选择配偶的光荣。好天主竟不嫌我的孩子，这不是我莫大的荣幸吗？假如我还有好东西，竟敢先贡献给他，没有一点吝惜。这更好的贡献品便是他自己，天主收受他，像一个全凡之祭，他把他放入红炉当金子来锻炼，只炼的趁他圣意而后知。院外公共圣堂一切一绝一立，我转身回修院时，主教首唱谢天主经，一思铎提醒他，这经只在发大愿时才唱，但你唱开场便接唱到底。既然今天假期包含其他之喜日，故不应分外圆满吗？当我的脚一踏进院门，一眼便看见我的秀美小耶稣，在鲜花围绕和一层光影中对我嫣然微笑。转头向庭外一看，见庭中已积满雪花。啊，耶稣是多么会熨贴人心，他满足小敬佩的愿望，竟纷纷扬扬降下一天雪了。试问受造之人纵有大本领，能下一小片的雪花以取悦一切爱侣吗？照那天气候而论，本不该下雪的，所以人人呐喊。后来有许多人知道我爱雪欲于横情，盼望降雪，居然如愿以偿，常说这是我改装日的一件小圣迹。那倒好，可以更看出童真之王是怎样肯将心相从，令意想不到，又可以看见他是怎样钟爱洁白如雪的玉簪花。礼毕以后，主教也进了修院，种种抚爱我，宛如慈父。 又当着一种司铎之面叙述我巴人的拜访、罗马的旅行，即我敬业他时高高抬起头发那一端也没忘记。他又按手我头教抚我，温语抚慰久之。我当时想到将来我主也要在诸天圣人前对我万般爱情，所以心中甘于莫名。主教这番安慰竟成了我天庭荣福的现场了。我才说正月十日是我父亲胜利之日，我把这一天比作我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圣之主日，恰如我主情形相似。一个光荣日子过去，接踵而来的便是大苦难。父亲是我们这世间上最敬爱的一个人，耶稣的受难深深刺透圣母的心，父亲的病苦和屈辱也同样碎裂我们的肝肠。记得1888年6月间，我们怕他老人家脑筋要中风，神师母母料不到我竟对他这样说：母母，我心痛得很，不过我觉得再多些痛苦也忍受得住。那时我想不到大灾难在等待着我们，我也不知在2月12日我改装一月以后，我们可敬的爸爸竟难饮一杯苦到这样的苦酒。而我不能再说再多些痛苦也忍受得住了，世间言语已不能表明我们的悲痛，这些痛苦我也不再试着写下去了。将来到了天堂，我们相谈着流窜地阴惨的岁月，当觉奇大快乐。不但天堂而已，但是父亲在13年活至命的时期，我也觉得极可爱，对我们一生有大益。既拿起卓越的祈祷功夫来同他交换，我也是不愿意。对着无价宝藏，我的心不禁感激而呼道：被饱经忧患的流年，既是充满恩宠之日，天主真该受赞美。啊，我亲爱的母母，我们的十字架虽这样苦，却是甘美而珍贵。我们心所漏叹息之声，无非是爱慕天主、感谢天主而已。在经书路上，我们不再是徒步前行，简直是连走带跑，连跑带飞了。莱奥尼和赛琳虽生活于世俗场中，却不是世俗人了。在这17里，他们写给我们的信都深刻表示一种极可嘉的顺听主命之心。当赛姐到圣医院来看我，我们相见是何等的其乐融融。圣医院的栅栏不但不足以阻止我们，反而使我们联合的比从前更为亲密。我们思想一致，愿望一致，爱主爱邻之心又一致，我们简直活着同一的生命。我们谈话间永远不将世俗事物挂之尺夹，正如我们从前在布索那时气楼上一样，不但目游天外，现在我们的心也由于时间空间之外，为了不久即将享受的永福体验，我们在这尘世只拣苦吃，只求人轻食。我吃苦之愿至此虽云满足，然而我受苦之心并不因之而减少半分。我的灵魂不久也分享了我心所受之磨难，莫想时神哭之苦日益增加，想遇到一点慰安 天的一边没有，地的一边也不见。但这一切困厄无聊，原为我心之所切盼者、要求者，所以虽陷在苦水中间，我还是人类中最最幸运的人。自改装起，我的日子便是这样过去的。觉得盼到发愿时期未免太长，初学期将满，院长默默告诉我说不想忘发愿了，因为院长神父咬定不准。那么我又得再等八个月了。开始时我觉得这样牺牲十分难以接受，但没有过几多时候，我的灵魂便蒙天主神光的照耀。那时候我默想所用一本书乃是虚论神父所著的神修生命之基础。一日在祈祷时，我明白了自己这样急于发愿是混杂着绝大的自爱心理。我既然将自己归属耶稣，作为他的小玩具来安慰他和娱乐他，我不该强迫他以我的意志代替他的意志了。我又明白另一段道理，一个未婚妻当结婚之日，若不严装舒适，定难悦丈夫之意。但是我对于这层还没有下功夫，于是我对天主说，我不再向您请求发愿了，您何时愿意我便等到何时。但若因为我的过失致延及婚期，那我便忍受不了。我要用心用意做件衣服，用金刚钻和各种宝石钉在上面。当您见了这件礼服觉得很富丽，我断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您这收为我之敬佩了。我于是以新的热忱从事这项工作，自改装后与修成一途，已接受了充沛的崇光，而最主要的是关于神品愿。当我初学期应用的东西，我喜欢雅致一点的，而且要用时常在手边。耶稣对于我这项毛病耐心忍受，他不爱把事情一下全指示给人，他的光照常是逐渐逐渐来的。当我十三四岁开始灵修生活时，我每自问日后对于修成之道难道还有什么进步，因为那时我以为已懂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不久我即明白，人在修成路上欲向前进，则自知距离目的地越遥远。现在我虽见自己缺乏多多，不全不备，也安从主命，并且能在其中寻得乐趣。让我再带回头话说我主给我的几件教训吧。一天晚经后，我到张伟志灯而设的隔板上去摸索我们的小灯，找来找去总找不到。这时正当守静默的时候，又不便问人，我猜想一定是那一位姊妹当作她自己所用之物拿走了。恰恰那一晚我有许多手工要赶做，难道因这错误我便该在黑暗里挨过一点钟吗？若非内心有宠光照耀，我是不免要怨苦的。因为这宠光不为不怨苦，反而欣然自得。我想神品之德不但在于缺乏切心适宜的东西，更是万不可少的应用东西也该缺乏。是以我的身手虽坐在黑漆漆的房中，内心被一种神圣的光照得通明彻亮。自那时起，应用物件真心爱其丑劣的不甚合用的。有一回我见寝室里有一个颇好看的小水壶被拿走了，而换上一个既粗笨又满是缺口的，反而 觉得欢喜。我又用强制功夫，越是总不替自己辩护，但这部功夫实在不容易，尤其对于神师母母，因我一世也不愿瞒过他。我这强制功夫第一次所得胜利并不算大，但所费之力不少。有一小瓶不知何人抛在窗后已打破了，神师母母疑心是我随手丢的，告诉我下次要仔细些，并说我最不整洁，最不守秩序。看他神色很不高兴，我一句话也不替自己辩护，跪下一口金地，答应以后要当心，不再这么乱来。为了我德行太浅，这一点点克制自己的功夫，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所费之力不少。我必须想，到了公审判的日子，一切真相自然毕露，才能自勉来做这种功夫。我最爱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下些小功夫，修些小德行，因为欢喜随手替姊妹们折叠忘记收拾的外袍，找寻千百个机会为他们服务。天主也赏了我这种爱做苦工的性味，但不准我在这上面得到满足。我一准许的苦工，便是克制我的自爱心，这为我比形体上的苦工更为有益。但是圣童真也在帮助我预备我灵魂的嫁衣，一等到完工，则有困难立即烟消雾散。1890年9月8日定为我的发愿日期。我刚才说寥寥的几句，若想详细叙述，恐需要好多页数。那许多页在这世上是永不能看到的了。